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 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 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红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很高兴与您相会在今天的今日首尔。
美国《时代周刊》当地时间15日公布了2021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百人榜，韩国首位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得主演员尹汝贞榜上有名哦。是的，那尹汝贞入围的是《时代百人榜》当中的巨人部门榜单。今年呢，和她一起进入到这一榜单的还有美国竞技体操选手西蒙·拜尔斯，
以及苹果首席CEO蒂姆·库克等杰出人物。那尹汝贞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她凭借影片《米娜里》在第9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夺得了最佳女配角奖，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奖的韩国演员，也是继1957年主演《樱花恋》的梅木三吉之后，第二位荣膺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亚洲演员。
很了不起，是啊。
那和尹汝贞一起出演电影《米娜里》的演员史蒂文·元也被评为艺术家部门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为尹汝贞写的推荐词当中介绍说，从第一次见到他就深陷他的魅力之中，从来没有见过像尹汝贞这样充满自信的人。没错的，就像他说的那样，尹汝贞呢一直在创造属于自己的道路，那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存在哦。
对啊，真心为他感到高兴啊，也为他感到自豪呢。
是啊，相信他的光芒呢也会加持韩国在世界舞台上更加耀眼。好，接下来还是让我们一起走进今日首尔，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内容等待大家。好的，
第26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将会在10月6号拉开帷幕。那去年受到疫情影响略显星光暗淡的这一盛世，今年会有哪些亮点呢？
防弹少年团 BTS 三富联合国并发表演讲，号召全球年轻人要做迎接的一代，不畏改变，开拓新路，拿出勇气迎难而上。正所谓情商不够，表情包来凑，没有表情包真的就无法畅聊愉快的聊天了吗？
韩国人的表情包情节，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中秋小长假呢，真是一眨眼就结束了啊！不管我们有多么的不甘心，那终归呢，还得回归日常生活。没错没错。不过呢，对于电影爱好者来说呢，倒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在等着呢。 第26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下个月的6号就要隆重开幕了。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96年，是韩国也是亚洲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了。那一般釜山国际电影节呢都会选在每年的9月或者是10月举行的。那每年这个时候呢，也是韩国最为星光璀璨的时候了。
没错，不过呢，去年的情况就特殊，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啊，第25届
釜山国际电影节的开闭幕式啊，红毯活动等等都被省略了，而且呢，放映厅的数量也是从往年的37厅大幅缩减到了6厅啊，每一部电影呢也只放映一次，并且呢规定放映厅的上座率不能超过25%。
电影节的门票也都是仅仅能够在线销售的。是的，所以呢，去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呢，给影迷们留下了很多的遗憾的。
对。
那今年呢，虽然疫情仍在继续，但是根据电影节组委会的网络发布会，那今年的开幕式红毯庆祝演出、颁奖礼等活动将正常的举行。
是的，釜山国际电影节组委会表示呢，已就电影节的正常举行和防疫部门进行沟通， 被允许在减少现场人数还有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的情况之下， 正常举行开幕式的红毯庆祝演出，还有颁奖礼等活动。
真是个好消息啊！本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呢，将在10月6日至15日期间举行的，有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223部电影将在电影节期间上映的。那今年的开幕影片为韩国电影《去往幸福之国》，那闭幕影片呢是中国香港电影了梅艳芳。是的。
《去往幸福之国》这部电影呢，是由韩国导演林相洙执导，演员阵容也是相当豪华。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由崔明植饰演的一名越狱犯和由朴海日饰演的一名身患不治之症的穷光蛋偶然获得一大笔钱财之后发生的故事。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尹汝贞呢，也在电影中扮演了一位尹女士的角色呀。我想很多影迷们只听到这三位戏骨的名字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先睹为快了吧。
那这里呢就要给打算抢票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小贴士了，开闭幕影片的门票销售呢，将会在这个月的28号下午2点到10月15号在线进行。普通影片的门票预售呢，会在9月30号下午的2点到10月15号进行了。
那受疫情的影响呢，本届电影节所有门票预售只是通过官方网站或者是应用软件 BIFF 进行的。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电影节期间呢，各家影院上座率被限制在50%。那可以预料，这抢票大战将会是格外的激烈的。如果您不想到时候只能抢个寂寞，那需要早早的做好抢票攻略哦。
是的，那也预祝各位抢票成功吧。第26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呢，和往届一样，在单元设立方面呢，依旧有亚洲电影之窗、新浪潮、世界电影、广角镜等等10多个单元。不过呢，值得瞩目的是，今年还会设立亚洲女性导演作品特别展映单元。
电影节选出10部亚洲女性导演的优秀作品参与与亚洲女性导演特别展啊，其中呢有印度电影《早安孟买》这部影片获得了包括戛纳电影节导演处女作奖在内的25个奖项呢。
还有斩获了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等5项大奖的香港电影《桃姐》等等，都是不能错过的经典啊。那另外呢，本届电影节还将会推出中国新晋导演特别展《中国电影新声音》。
特别展呢，将展示2010年以后深受世界电影界关注的中国新晋导演是怎样摆脱传统的代沟，以怎样的信息取得了电影成就的。
这次的电影节当中呢，2021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获奖作品《泰》，还有最佳导演奖《安妮特》，最佳编剧奖《驾驶我的车》等影片呢，都会和观众见面的。
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影片、罗马尼亚影片《倒霉性爱》、《发狂黄片》，以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大奖银狮奖、意大利影片《上帝之手》等今年主要的国际电影节获奖作品呢，也都将亮相釜山国际电影节的。
真的是看点多多啊！那还有呢，这次的开幕式的主持人据说已经选定了演技备受关注的宋仲基还有朴素丹啊。粉丝朋友们也要提前做好一下准备了。
哇，宋仲基亮相了啊！那金秋时节能够收获如此丰富电影的盛宴，实在是一件大庆幸啊！那但愿呢，这届电影节能够给因为疫情而倍感身心疲惫的人们带去一些慰藉吧。也预祝本届电影节能够像中秋的月亮般完美圆满。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一起来了解一下下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20号，防弹少年团公布了他们出席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刻高级别活动之前，为 Permission to Dance 拍摄了一支新的视频。
这首歌呢是防弹少年团今年7月发布的一首新歌，当时主要传递的信息是跳舞无需被允许，并且表达了希望疫情呢能够早日结束的愿望。
是的，而这一次公布的音乐录影带呢是在联合国总部等地拍摄的，所以呢就显得更加有意义了。身穿黑色西装的成员们从联合国大会会场开始依次穿梭于总会大厅、办公楼入口还有草坪广场，充满热情地演唱了这首 Permission to Dance。
之后七位成员呢通过不同的联合国大楼出入口转移到野外，那这首歌特有的自由奔放活泼的魅力更加突出了。
是的，在草坪广场进行的歌曲的后半部分呢，众多舞者共同参与到了其中，防弹少年团和伴舞们一起利用意为快乐、跳舞、和平等的国际手语，把第76届的联合国大会气氛推向了顶点。
那这次呢，防弹少年团是以韩国总统特使和世界青年代表身份受邀出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刻高级别活动的。
是的，继2018年还有2020年之后呢，防弹少年团已经是第3次作为青年和未来一代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了。 这一次呢，他们把自己比喻为向全世界传达未来一代声音的使者，并且呢，全员在联合国大会用的是韩语进行的演讲呢。
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在介绍他们的时候称他们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广受欢迎的歌手，并且呢，盛赞他们是面向未来一代的文化特使。
防弹少年团在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前呢，也曾在官方社交网络上对全世界的年轻人提出了过去两年过得怎么样，现在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听取年轻一代的故事。
那他们说会把大家的故事呢带到联合国，非常多的歌迷啊都参与到了这个活动当中去了，分享了自己的生活和想法。因此啊，在这个会议上呢，防弹少年团还介绍了这些通过社交网络实际传达的照片和文字的，真正做到了代替未来一代的发声。
对，好像在会场呢，还有这些照片和文字组成的一个故事墙啊，非常有意义。那组合的成员俊也表示，过去两年间呢，我有时会感到困惑和困扰，然而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站在这里呼喊，让我们继续努力的生活并珍惜当下。在向理想进发的时候，我们需要积极应对人生中面临的各种新挑战，而不能原地踏步停滞不前。
那队长 RM 则说，听说有人把前途未卜的90后、00后称作是新冠迷茫的一代。那然而这样的表述呢，过于牵强了，因为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成年人不曾遇见过的哟。
防弹少年团还强调了接种新冠疫苗的重要性啊。那成员 J-Hope 说了，知道我们会来联合国之后呢，很多人都很好奇我们是否接种了疫苗。是的，我们七个人都已经接种完疫苗了。
RM 呢也表示了，接种疫苗呢是我们来这里并且能和等候已久的歌迷见面的一个相当于是入场券了。
对呀，而这引起了全球粉丝的积极响应啊。那在防弹少年团的演讲结束之后呢，推特上的关键词也包含了阿米也打了疫苗这样的帖子啊，多达数十万条呢。
哇，
粉丝们也纷纷晒出了自己疫苗接种的证明，鼓励他人也积极的参与接种疫苗。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21日在官方推特上已经表示了，感谢防弹少年团向国际社会传递重要的信息。另外，与防弹在演讲中强调的“迎接的一代”啊相关的帖子呢，也是层出不穷的。
是的。当天呢，在线直播的活动内容仅仅在联合国官网的 YouTube 账号上呢，就已经有100万人实时在线观看了。而在推特上呢，带有意味着联合国大会的 UNGA 和我们的骄傲 BTS 标签的帖子也是非常夺人眼球的。
这就是值得点赞的偶像的力量吧。
对，
防弹少年团成员在发言的时候说，相信我们不久之后呢就能相聚的，让我们怀着正能量期待那一天的来临。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怀着正能量迎接新未来，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我们一起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吧。
好的，提个问题啊，当聊天的时候气氛变得尴尬无比的时候，希望在群里彰显个性的时候，想要结束对话却不知该说什么的时候，有一种神器可以瞬间改变这样的局面，你知道它是什么呢？
我想呢，这个应该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猜得八九不离十，肯定是表情包了。
没错的。刚刚说到的那几点呢，估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都深有体会的。那现在真的是，如果手机里没存几套表情包，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聊天了呢。
这表情包的确是聊天必备品啊。
是，
现在的表情包呢，已经不单单只是表示微笑啊，或者是哭泣啊等等这样的单纯的感情状态，而是聊天时候的润滑油、气氛担当了，也是可以展现出自己幽默和凸显个人喜好的现代人的必备品了。
那咱们举个实例来说吧啊。那今年是韩国国民聊天软件 KakaoTalk 推出表情包的第10个年头了。从2011年11月 KakaoTalk 首次推出6个表情包开始，那一直到去年，他们已经累计推出了9700多个表情包了。
是的，那购买表情包的用户呢，也是从2012年的280万人。增加到了去年的2400万人啊。那实际上呢，当年 KakaoTalk 推出表情包的时候，很多人呢还是大摇其头啊，都表示 谁会花钱去买这样的表情包呢？
但是现实很快证明这些人是想错了啊。
是的，
目前为止 Kakoto 推出的表情包中呢，累计销售额达到10亿韩元以上的呢就有73套呢，还有1300个表情包累计销售额超过了1亿韩元哦。
天哪，相当于中了很多的摇钱树啊。
是啊，
那后来呢 Kakoto 瞅准商机推出了表情包的包月服务啊。那如果购买一套表情包呢，可能是需要大概2500韩元，但是呢如果每月支付4900韩元包个月，那就可以不受限制的使用各种各样的表情包了
啊。据说这项服务最近推出了2个月的免费试用期啊，结果呢在从小学生到70-80岁的银发一族中都收获了爆棚的人气。相关负责人说了，试用期结束之后会大量的用户加入的，哎，而且呢跨越了男女老少的各个年龄层，
这可见表情包的受欢迎程度了。上班族张先生呢，平时手机里都会常备着5-6套表情包。他说了，跟职场领导或者是长辈们聊天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哎呀没有什么话要说，但是呢又不得不回应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表情包就要派上用场了。
是的，那这一点呢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感的啊。对话的时候呢不能总是说是好的，而且呢在结束对话的时候用表情包的话呢会更加自然一些，不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啊。
没错，那家庭主妇金正熙呢，他也喜欢用表情包。他说呢，有的时候一个表情包能顶10句话，就连自己70多岁的妈妈也在用呢。
韩国人对于表情包那可绝对是真爱啊。一家软件公司发布的2021年世界表情符号趋势报告统计称，韩国人使用表情包的频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0%，有79%的受访者称对这个使用表情包的同事哎有更多的好感呢。还有86%的人表示表情包呢可以让自己更为轻松地表达情感。
看来以后要更多的使用表情包了。也许呢正是因为韩国人对表情包的格外青睐，那最近呢自治团体还有企业也都是纷纷试水推出了表情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在一定期间内啊让用户可以免费使用相关的表情包。
比如晋州市就用自己的吉祥物水獭哈姆制作了表情包，结果在20分钟之内就被申请一空了。最近掀起 Troll 热潮的电视节目 Mr. Troll 也是推出了最终胜出比赛的 Top 6的表情包。
这个表情包应该是最近最流行的表情包了。那不是说情商高会说话和总是把天聊死之间只差一个表情包吗？所以呢不管您是想要表达情感还是想要活跃气氛开心逗趣儿，没招的时候呢不妨翻一翻自己的表情包库存，说不定就会有解了。好的，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呢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在这里也先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여러분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